子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听听这个声音，这个只有在80°C 下烘焙的坚果才有的声音。如果你跟我一样，平常不吃零食，但是还是有嘴馋的时候，怎么办？坚果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这次合作的厂商叫做松城杂粮，他们坚持用80°低温烘焙的方式制作，这样才能够充分锁住坚果的营养价值，保持含水量，吃起来清爽不上火。
我觉得他们的坚果闻起来蛮香的，一包大概是30克，里面包含了有腰果、杏仁果、胡桃、核桃，还有夏威夷果。他们有做一小袋一小袋的随身包，很适合随身携带，可以带去健身房、爬山、逛街、看电影，无时无刻都可以来一包。
老板对坚果的品质很要求，坚持不添加那些无味不味，直接与你的味蕾直球对决。他们现在有出两款伴手礼，分别是幸福平安新年礼盒、坚果咖啡尊爵礼盒。现在只要输入折扣码 JIMMY80， 立马折抵80块。还在烦恼过年该带什么伴手礼吗？坚果礼盒绝对让你亲戚、岳父岳母、阿公阿嬷、公公婆婆对你赞誉有加。面对过年那些烦人的亲戚提问，你可以不必再施予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直接送上松城杂粮坚果礼盒堵住他们的嘴，让松城杂粮跟你亲戚的味蕾直球对决。
耶！嗨，大家新年好吗？
这是我们第二个年度，第二个年度嘛？
对，
19年开播，20年走完一整年。哎、欸，不不不，
二零年开播，
21年走完一整年，然后现在到22年，
对，
还在听的朋友，你也真是厉害，给你自己一个鼓励。
你不是有那个鼓励的那个音效？
鼓励，哎，鼓励音效，这是体育啊，不是，啊不是，好，按不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算了，放弃。
但我们最近更新的频率貌似有趋于减缓，是吗，乔老师？
所以毕竟这个。哎，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
怎么样？没有办法。
我不是，我也是人呐、啊，我也是血肉之躯。然后，对啊，我也不是全职小老师啊，我事情很多哎、欸。
哦，最近太忙。
对啊。
好。
哎，讲最近太忙，好像每一集我在讲我自己很忙，然后人家想说，干，你每集在讲很忙，那有什么好讲的？
嗯，
对啊。
那你讲点有趣的。
懒得说了。好啊，有趣的是，
嗯。
跨年的时候在干嘛？
跨年的时候我们在家跨年，看电视。
在等什么？
在等什么？
对啊。
我没有等哦。
等啊，就是在等，等我们亚洲舞王啊。不是吗？
那觉得怎么样？
啊，我觉得有诚意啦，有诚意。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很善良。
嗯。
然后觉得他很有诚意，然后就可能在选择原谅他这样子。
那你觉得花莲王有诚意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有诚意是他上来唱歌吗？
嗯，
我没有听到啊，可是我听到他开场曲。
哦，
对啊。
那你觉得这次跨年的表演，你最喜欢谁的？
最喜欢谁？其实我觉得很奇怪、欸，本来不是我有听到别人讲说，哦，这一次台湾的跨年阵容应该会很强哦。
嗯。
因为中国不能去嘛，
对，
就也没有啊，还是就是大概10点以前吧，我通通都不知道是谁。
哦，会吗？我觉得不错吧，毕竟台湾有很多地方啊，你有桃园啊、台北啊、台南啊、台中啊、
就是、
高雄啊，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种，但还是有大咖啦，可是感觉是可以从8点就可以是大咖、
啊、哦，
前面差太多那种，不知道是。
总是要给他们，总是要给新生代一点机会啊！
没有、啊，可是以前跨年就是没有人在看，你知道不知道是谁的人嘛？
哦，
小人物只要从小舞台开始嘛。
哦，
啊，也许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族群，他就是 top。
对，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如果我们今天是18岁大学生什么，搞不好我们从6点就都知道是谁，7点啦，好像都大部分都7点开始。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已经不是最会听流行歌的那些人， 就你看你现在去 KTV 好了，新歌点出来，你很多都会不知道怎么唱啊。
我很好骗，
这已经不是新歌了。
这也算吧，这是半年内的歌吧。
是吗？
是吧、
啊、不过我觉得动力火车也真的是好强哦，
很
好想要动力火车开演唱会哦。
有啊，人家有开演唱会啊，
但然后让我们买到票可以去听。
阿妹也开演唱会啊，抢不到票、啊、
嗯，我们本来就不擅长抢票、
啊、
反正到时候我跟你讲，阿妹有这么多场，到时候一定会有人在那个 PET 上面转让，
连那个转让你可能都轮不到，你懂吗？
轮不到我。
对啊，人家可能这个也是很快的啊，也是出手很快的。而且我之前听我同事讲说，他们抢票都会有一个那个团队这样，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就是要移到人家哪一个人的家里，网速特别快，然后很多限制啊。第一个你要看你是哪一个售票系统嘛，
嗯，
然后你要知道他每一步都在做什么。
嗯，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把你所有资讯全部贴到剪贴簿上，
对，
以免你收打，
对，
这个很合理。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不能用手机，
哦，
一定要用电脑。
嗯，
对。还有策略就是你一开始就要想好你要选哪一区，
嗯，哪一天哪一区，
哪一天哪一区要有策略。基本上800那个就是不好抢，你很快就是重整失败就再见这样。
嗯，
所以你可能就要挑个2000上下，可能是可以。避开用一点这个经济实力避开这个比较毛头小孩子。
可是你有经济实力吗？
啊，所以我抢800的啊。所以我买800
失败了吗？
对啊，我连画面都进不去、欸。我连画面都进不去、欸。
好吧，恭喜有抢到了阿妹门票的听众们，你们好厉害哦。
哎，这个对啊，我现在看过演唱会大概就萧煌奇、阿令。哎、欸，大概就没有了吧。
嗯，
其实我也没有很爱听演唱会啦。对啊，我也没有就是啊，谁要然后就是会很 focus 我要去抢。只是有时候哎、欸，可能信用卡有特别的那个优惠方案，然后说、啊、你用哪一张卡，谁银行的卡买谁的票还有几折，哎、欸，那我可能就会看一下这样。
嗯，就不是一直专注的要去听演唱会，
对啊，对啊，
不是很专注在演唱会上面。
对啊，对啊，
这样。
1月1号还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们是从1月1号，从30号，
嗯，
放假嘛？
对，30号晚上，
31号开始放，31号到1月2号都放假嘛？
是，
我大概只放到31号就没了啊！我放到1月1号的大概中午下午吧，
晚上吧？
没有，其实下午会觉得怪怪的，
哦，
就是哪里就是怪怪的，对，就是有点浑身不对劲，
好。那我先问个问题，
嗯，
你觉得你的1月2号比较悲惨，还是我的1月2号比较悲惨？
这不用比吧，都很惨吧？
都很惨。
对啊，干嘛啊？我1月2号就整天躺着啊，就是不舒服啊。
那我呢？
哎呀，这大家都很惨吧？这不用讲吧？拉肚子的事情还要讲？
不能讲。
就拉肚子，就没有什么好讲，就是拉肚子，对，然后床上有点污渍，就拉肚子啊，你不能控制啊，
不是吧？这故事不是这样子的，
不然怎样？
这故事是 OK， Jimmy 1月1号下午开始不舒服，然后因为我们晚上有跟朋友有聚餐，所以我们就。还是有出去聚餐，只是聚完餐之后 ，Jimmy 就说，他觉得他想要大便，想要赶快回家。
我说不舒服，
然后呢？
我当下说我不舒服。
哦，好，不舒服。然后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就开始拉肚子嘛。
对啊。
然后拉完肚子之后，就好像有点轻微的发烧，那后来就吃了一点退烧药，然后喝水啊什么的，就蛮早就睡觉的。然后在1月2号的凌晨。然后 Jimmy 就爬起来上厕所，
对。
然后那时候我又醒来，然后他上完厕所之后呢，他就拿了床垫铺在我们的客厅，然后我又醒来哦，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他要换那个床垫？就是为什么要睡床垫？
应该合理的怀疑只是说你我不想睡你旁边，也就是很吵吧。
不是，我是当下觉得你可能想要拉肚子，你觉得睡就是睡客厅会比较快到厕所。 然后我还问他说，我还要给他那个枕头，他就说、哦、我不要枕头。我说哦好。然后他走了之后，就是他没有睡床上之后，我的位置就变大了嘛，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比较恣意的睡觉。然后到了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睡一睡就觉得为什么臭臭的，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晒的味道。嗯，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睡得很朦胧，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有晒味道？是不是哪边怪怪的，还是外面飘进来的？然后因为我就很认真的闻了我的枕头，但是我的枕头就好像也没什么味道。然后好，我就继续睡。然后睡一睡之后，我又被那个味道就是又跑到我鼻孔里面，然后我又就是又睁开眼睛，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然后我就把灯打开，然后我就看到床垫上有一坨湿湿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水渍，一个在十元硬币大吧？
没有，一个拳头大。
你也要一个拳头？
我照相哎、欸！
乱讲！
我照相，然后我就觉得他超级过分哎、欸！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就是你自己发现你自己落在床上，然后你就自己搬了一个床垫，然后自己不要接触到晒就好了，不管我哎、欸。
不是，我想要就睡到早上再说。
所以你没有预期我会碰到吗？
半夜不会不会认在我位置啊？你怎么会碰到？
怎么可能？
认在我位置，你不要睡超过线，你就不会碰到啦。
可是你就已经离开床，我当然就会睡得比较舒服啊。
哎，那你就是不能这样想。即便旁边没人，要睡一半，不能越线。
而且我在那个朦胧的时候，我真的就是鼻子靠在那个床垫上，一直闻，奇怪，这臭味到底哪里来的？
为什么你头为什么会到我那个脚的位置？这样很奇怪。
因为我换位置睡。
哎，我跟你讲，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是我，不知道半夜起来，哎，怎么，屁股是湿湿的？然后想，哎，是不是做梦？哎、欸，手一摸，哎、欸，真的湿哎、欸！拉肚子，肠胃炎的时候就会拉水，就是一点那个湿疹。半夜中根本
我不知道，我没有肠胃炎过。
哎、欸，你不要这样讲，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没有肠胃炎。
我也很久没有感冒啊，我也是这次才感冒、啊。
我觉得你要跟我道歉啊，
会道歉。好好，对不起，对不起。
鼻子贴在床垫上闻呢、欸，
跟狗一样，要闻什么？你在找东西是不是？
我在找味道来源呢、啊。
这么重、啊，我想说，我想到就是水嘛，水应该也没什么味道。
水没什么味道，
就是你在那个做肠胃镜之前，你也要吃那个嘛？后面都拉水啊，就是水，水应该还好吧。不会味道那么重吧？
我当下不是就应该叫你来闻闻看？
有啊，我不是闻了。
没有啊，你只有看啊。
哦，这个看
了啊，反正这就是我2022痛苦的开端。
哎呀，我们都很痛苦吧？这个不止你，我也很痛苦啊，对不对？还要现在在被你拿出来鞭尸，把我这个……
你如果当天。立刻就跟我说我拉肚子在床垫上，我觉得一切都好办。
半夜，
但是你自己酸走啊、哦！我不用枕头。
而且你丢给我枕头的时候，我还怕你压到那个，我还把它丢到旁边去。我想不要放在这里。
哎，傻眼啊！
不是啊，我就是你也不会继续睡在那里啊。
但是我会跟你讲啊。
那跑那，
而且不是你床垫湿的，那你总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没有保洁垫，它会不会就渗到床垫里？
哎，不舒服，真的没有办法考虑这么多啊。
被单呢、欸？被单会搞不好会渗到床垫
上。没有，我有时候想啊，就是那個
你只有想到你自己
十元硬币这样，
恐怕是整个拳头大。
好了好了，这就是那个。2022年
的开端，
对，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过得比我们好了。
其实我听过哦，好了，对，应该不会要比我差，应该也不太难。对，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主题， 其实也不用特别讲主题，它只是一个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在这个2021，在我开始认真的跑这个德州模式的课表之前，其实我是没有认真在做我的这个训练的计划，我应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一周去记录，我做的这个训练量啊、重量啊什么的，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是没有的。
嗯，
很长时候都是在看心情，哦，今天来练个什么好了。
嗯哼，
今天这个人这么多啊，不然不要练好了，或者是到健身房看到什么练什么啊，反正哪边有空就去哪边这样子。
嗯。
或是在更以前就是什么拆一个什么什么胸背腿什么之类的，对啊，现在当然就不会去拆什么胸背腿。不过其实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不要想着说你今天踏进健身房才开始想，我要练什么，这个通常都是这个很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健身房这样东摸摸西摸摸，完全对自己没有一个目标。
嗯，
你也不知道你进来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改变什么。
嗯，
对，或是不管是体态上或是你那个重量上面的递增，你没有做记录，你没有规划，你每天都是想啊来就是反正运动嘛，然后看看有卧推啊，好，要不要推一下，推多少不知道啊，推就是要怎么推不知道，就随便推一推，推好差不多了，
嗯，
推然后叫个几声这样。奇怪，我最近看很多卧推很喜欢叫很大声的。对啊，
力竭啊，要用力啊。
好啊，
我有个问题。
嗯，
所以应该是重点应该是摆在你要知道你练的重量是多少，有没有在递增，还是你今天的训练目标，就是
我觉得都是。
你觉得都是
都要都要都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重量多少，因为你有目标，然后你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是要做恢复，你要做做组，你要堆量，还是你要破 PR 这种刺激的，
嗯，
那你都要知道你今天在干嘛。假如说你今天要练的深蹲，那你就去写下来，我就是礼拜一就深蹲，然后卧推我就要靠五组堆量，然后做几公斤，然后礼拜三的时候我可能用肩推来做卧推的恢复，然后可能那个深蹲也会蹲可能几80-70% 的礼拜一这样，然后去做一个回复。
嗯，
这种反正就要知道每天你在干嘛。
嗯，不过你刚刚这些是base 在你之前说的那个德州课表吧？
对，就是知道你在德州的模式它有分三个目的嘛。
但其实那个训练的课表是有分很多种的。
嗯，
不过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在练什么。
对，最忌讳，这也是我从之前的教练有提到过说。最忌讳就是说你进到健身房才在想，我今天要做什么，这样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在做训练的计划，你都是很 random 的。
嗯，
很 random 的，你这个训练曲线啊，你就是不会走的趋势往上感，你可能会就是会很容易震荡，震荡很久，因为你常常会摸不到头绪，都在乱练，但是有什么练什么。
嗯，
然后你可能又很需要这个有人跟你一起。其实老实讲，我真的可以的话，其实你去健身房没有一定说一定要有伙伴才可以怎么样。其实有没有伙伴也可以是很安全的训练啊，而且可以是很有效率的。有时候有伙伴，可能老实说这时间啊会拉得很长。
嗯，
训练的效率反而是降低的。
嗯，我觉得最需要有伙伴的时候是练卧推的时候，因为出杠。
哦，合理，对，出杠，对，
对，
出杠蛮困难，一个人是吗？
一个人真的很难出杠。如果我今天要练胸的话，我就一定会挑我跟我同事都可以去的时候练。
嗯，
对，因为一个人出杠真的太困难。
嗯嗯嗯，
对啊。
我最近还遇到一个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很想要进健身房开始运动。
嗯。
可是我都养不成这个习惯，
叫他去看原子习惯。
这个原子习惯的这个例子，我有跟他分享过。
是，
我有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他，因为他喜欢打网球，他也是这个网球初学者，爱上网球这样，喜欢打网球。 哦，很喜欢打球啊，不就是很不喜欢下雨天嘛，因为下雨天不能打球，所以只要没有下雨的，他就约去打网球。
嗯，
打网球对他来讲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从中得到了一些看到自己的进步，哦，一些改变。
嗯，
然后他愿意去打，他喜欢去打，喜欢没有理由，所以没差，没无所谓。那他说他就是养不成去健身房的习惯。那其实我自己有跟他分析过，喜欢打网球，喜欢一件事情不用有理由嘛，那很合理。可是你想要养成一个上健身房习惯，可是你
不喜欢上健身房，
也没有不喜欢，可是很多时候就是
懒惰，
或是很多阻力，对，提不起劲。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为什么你会上健身房对你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你很想去？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你在健身房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在干嘛，你也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怎么做你通通不知道，你就是知道说你要来看他在干嘛，做一做这个样子，哦，弄一弄，然后就回去流流汗，然后我来健身房。那你可能偶尔来一次，
嗯，
哦，频率太短，一个月来两次，你期待看到什么成效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要看到什么成效，嗯，有时候你可能是觉得，哦，啊，他这个太胖了，需要运个动这样，
嗯，
哦，他进健身房一个礼拜进了一次，嗯，跑跑步，然后拉一拉的推推这样，嗯，应该有效吧，啊，可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上次推多少不知道，上次拉多少不知道，
嗯哼，
你这一次比上次多拉多少不知道，多做几下通通不知道，通通都靠感觉在拉，对，就是哦，反正推到累了嘛，我累啦，我弄得很累，这要我觉得还是要再讲一次，疲劳度不等于训练，不是你练得越累你就练得越好，这绝对是一个超级超级的一个错误，嗯，
是
不是练得越累你就是练得越好，
嗯，哦，
这不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画上等号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之前有提过，不是你要练得很好，不是你每天都一定要去健身房把自己练爆，对，
要有规律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然后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那很多时候是你给自己进健身房的这扣打时间太少，你看不到进步，也许你今天想要体态上面进步，你想要重量上面的进步，你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去看到你的进步，你就觉得健身房就是对你来讲没什么吸引力，因为你看不到你在进步，
嗯，
当然就是你给自己的时间太少嘛。再就是你根本没有在有规划有规律有系统的在进行这件事情，给自己一点时间，哦，好好的给自己规划一下进健身房要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的话就是找教练给自己一个机会，直接敲个十堂课下去看你有进步。我跟你讲，你如果今天真的你知道你看到，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哎，哦，你现在这个屁股哦很翘哦，或是哇你这个很厚啊，哦，这个很壮啊，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当别人看到这些改变给你的这些赞赏啊，在之前原子习惯的 loop 里面就算是一个奖赏嘛，你因为拿到了奖赏，嗯，甚至觉得哎，你可能给自己肯定，哦，那我好像真的有成效了，我愿意再继续去健身房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成效嘛，那没看到就是因为又是为什么，就是你给自己时间不够，你没有规划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
嗯哼，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看到变化，自己看到跟别人看到变化给你的一些正面的回馈，会让你下意识你就会开始，哎，我进健身房
是有意义的，
是有效，而不是就是哦我胖了我，哦，那个少吃点，健身房跑个步，
嗯，
跑多久不知道，做多动不知道，什么通都不知道，通通就是反正流汗就好，靠感觉就是太难了，你一定要准确数字可以记录你的一切嘛，就像你会记录体重一样，
对
对，你总可以再记录更多东西嘛，不是只每次就看站体重计两个体重啊什么的。
那训练菜单有百百种，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讲最简单的就是你做5×5，然后你记录你每次可以做5×5的重量，对，然后循序的往上堆进，这应该是最容易你可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课表了。
对，没错，每次都可以重量提升，初学者效应。
对，
上一集
没错
有讲到，对啊，嗯，
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初学者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有反复的在跟大家讲恢复才是最重要的。
对，
为什么恢复最重要？
恢复嘛，恢复在之前讲那个 GAS 一般适应症候群，压力疲劳适应恢复，恢复才可以比你原本的那个恒定的状态恢复的更好。对，突破你原本的恒定状态，就是让你的身体素质提升。嗯，对啊，恢复才是重点，
恢复才是重点，没错。
对对对。好，那今天这个铭记就叫记得说，不要进健身房才想今天要练什么，然后很多都是哎，三五好友一起练。我跟你讲，那个没有在练东西，那在练嘴而已，就是聊天。对，嗯，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健身房当作是社交场所。不过老实讲，就是如果你是纯粹的聊天也 OK 啦，可是如果真的你想要练，可是你找三五个人一起，时间会拉得很长，
对，
效益会变得比较低。对，我个人是我不喜欢这样啦，加上我现在也没有时间这样子。嗯，对对对，现在要这样子都是要付钱的。
好，2022，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训练的菜单。
耶、那接下来进我们
干话时间，
废话时间。有一个主题啊，我很想要聊很久，可是一直都没有聊到，就是说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结婚。嗯，19
我再给你回，请问是18还是19？
哎、21年的12月3日嘛。对，
请问12月是跟谁结婚？
哦，9月啊，九月，所以是18啦，2018啦，20183日嘛。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玩婚礼闯关游戏的。那我为什么没有玩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玩的理由，我自己啊。啊，第一个可能要准备很麻烦，嗯，啊，第二个我没有伴郎，嗯，啊，第三个我也不想玩，然后第四个就是结婚嘛，为什么要把新人就是弄得这么啊，新郎可能只有新郎，嗯，弄这么狼狈，嗯，那这个习俗可能来自于这古老中国习俗叫做闹洞房，嗯，啊，类似的概念啊，就是要啊这个弄新人啊，沾沾喜气，这样热闹嘛，热闹这样子。那你自己当初的想法？
我本来就也是属于比较懒的一个人，所以我也没有想要玩。嗯，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但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拍婚纱我也还好，就我比较没有那种公主梦，或者是就没有什么公主梦。对，
你有看过什么在台湾？你看过闯关游戏就是很扯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都还好欸。
欸，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可能新娘家伴郎可能四五个人啊，现场凑10000块出来。
哦，有这好像有印象。
现场凑10000块出来，然后
对，
凑出来，然后就伴娘拿走了，这样。
对，这是蛮过分的。
这傻小子，骗钱。
但我觉得台湾大部分如果要玩的游戏也都是就是有增加气氛的啦，都是一些简单的啊，譬如说像什么伏地挺身啊，或者是可能考你几个新娘的问题啊。嗯，对啊。
不过你知道做伏地挺身在那个装扮下面做起来是很累，然后很黏，你知道如果流汗很不舒服欸。
但还是有人觉得好玩啦，我觉得 OK 啊，就是当下气氛我有参与过，印象中有看过，我也觉得就是当下气氛都是好笑的。但我有想到一个，如果我们当初有这个桥段的话，我觉得在问新娘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很难答得出来耶。
然后就可能什么时辰过了，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婚也不要结了。
不是有那种，我听过就是有那种玩游戏很严格，玩到时辰要过了，然后还不放人那种，然后最后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弄的就是场面也难看还是什么的。
哦，我知道场面通常会变难看，好像比较常是在中国，因为他们的那个玩的游戏都非常的，好像有一些会不太尊重女性。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你看，
欸，可是
你看，像好， 日本、韩国有这种习俗吗？为什么你看中国跟我们就会有这种？
欸，可是我们也不太一样，可是我
们就是轻度版，
欸，而且我们是比较像是男生表现，但是在中国我看到好像比较多是新娘被闹，
欸，他们那个很变态，
就不太礼貌啊。
怎么举例子啊，什么新娘裙子被扯烂这样，然后下半身剩丝袜这样，就是或是什么新娘哦挤乳沟给大家塞红包这样，然后塞到之后好像就是快走光还是什么，然后不然就是让人家很多人都要乱摸啊这样子，就是
对啊，
我不知道在干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还有什么伴娘也会遭殃啊，一个伴娘哦被四个男生这样四肢抬起来抬到那个引擎盖上面，然后将她的裙子这样拉起来，然后手拍她的屁股这样。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危险的，好像是他们把新娘放在床单上，然后或者是被子上，然后就四角是伴郎还有新郎，就是他们一直甩那个新娘，就用被子嘛。
对啊，我为什么要去甩人呢，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那好危险哦，那真的蛮危险的。
对啊，不懂哎，欸。还有一种，还有一个是喜日变忌日的。
哦，会有这种，真假的？
中国山西的习俗，哦，新郎官结婚必须被亲友打一顿，打得越凶代表祝福越多。哦啊，这个新郎呢，在结婚之前其实就很怕，因为怕亲友打得很凶这样。
那这样子会有人要在那里结婚哦？
那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陋习，你知道吗？就好像说这是一个把它塑造成是一个类似什么成年礼的感觉，然后说打越凶祝福越多，
哦，
哇，你
现在是大人了，
哇，你这样想打越凶祝福越多，那我超级祝福他，对他的这个兄弟都扁超大力，他扁头啊什么，哦，然后这新郎就真的被揍，然后揍到最后昏迷，然后送医就不治了，就挂了。
然后现在这习俗还继续存在着？
那，嗯，不知道，反正打他都是最好的亲朋好友。因为就是觉得打越凶祝福越多，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叫做闹婚啊，他们那个闹婚其实玩的真的好可怕，真的会可能会死人的。
对，
还有什么有那个四川省哦，新郎跟三名伴娘哦被胶带绑在电线杆上面，然后众人拿那个树枝在边打。就是扁他们这样，
伴娘也要，怎么这么惨？
对啊，三个伴娘跟新郎啊，这样死以后谁要当伴娘啊？
嗯，对啊。
我觉得就是会变成说啊，你是我好朋友，我当你伴娘，可是我要想说我当天会被揍，
或者是被乱摸之类的。
对 对, 对，就是啊，很惨哎。然后新郎这个王先生的事后受访表示，虽然被朋友打得很痛，却没办法还手，因为这是家乡的传统风俗。他还是希望风俗能延续下去。他很觉得反正他苦于受完了，接下来参加别人婚礼就是摸别人这样。
欸，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个家乡的离婚率其实应该算蛮低的，欸。
哦。
因为你如果要再婚你就要再受一次折磨，欸。
没有。你可以离婚不要结婚就好啦，
啊。哦，也是。
对啊，你离婚率应该不会变低，就离婚然后就一直单身这样。哦，
也是也是，
就不要办了吧，
是
就不要请客了吧。
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相对的友善很多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欸，
他们好可怕，哦，所以台湾的都算好玩我觉得。
可是就是也有那种我也是有知道就是可能玩到变脸的，啊，
哦，是哦，
也是会有啦，
哦，
对啊，就是可能
有啦，有可能就是譬如说
有可能就什么就怎么杂派也来了，哦，然后就干杂派，
或者是伴娘很严格这样，真的就死都不放，
没有杂派就真的就是太北蓝，等一下啊，我还要整理什么什么，
哦，对啦，
到底在干嘛这样，对啊，现场凑个10000块或什么几万，我觉得也是很扯了，现场
拿钱就没了，
伴郎跑去领钱，去付提款去领钱，说几分钟内要凑到10000这样，伴娘直接削一笔。
真的欸，那我问你，我们结婚是哪一天？
哎，9月，9月10号以内吧。7号。
哎 ，OK。那请问我现在几岁？
30。
哦，好。哦、那、欸、请问我们现在在一起几年？
为什么一直给自己难堪？哎呀，2012到现在几年就几年嘛。
对啊。抱歉，我们是2011在一起的。
哦，2011，对，2011。
好，我们下一个主题吧。
没有，我想要讲的是，
哦，还有，
我有一个这个锦囊妙计，分享给这个接下来可能需要结婚的新人。嗯，因为我们毕竟已经走过这个结婚的这个准备的这些历程嘛。嗯，对于这个准备结婚啊，这个繁琐入节，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这就是。你要去准备，然后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很麻烦这样子。那我可以分享，就是你前面已经花很多时间准备，弄得已经就是很烦了。然后可能到前一个礼拜，这个心态应该要怎么准备才是健康的心态？一直到婚礼的前一天，你可能都还在想啊，这个流程怎样？明天会不会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好，这都没关系。等到婚礼当天。其实你就可以解放，你就不用再等到结婚完再解放。你当天早上直接解放
，enjoy，
对，就直接 enjoy。现在出什么事，反正通通不关我的事。对，我就只要倒数这几小时后，我就放飞，
自由之身了。
对，就开始倒数啊！现在反正现在怎么样？
美好的空气。
反正主持人现在出什么包，反正就走完吧。什么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对。啊！突然，旁边那个你的小帮手跑过来，那个报告小道消息说，那个谁好像没来什么，我说他只带两个，抱一个带两个，这种你就哎，双手一摊的，也不然那就找我们那个招待吧，看他怎么处理。对，对我跟你讲，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讯息会很多很多，就是啊，这个车子迟到了，或是谁什么的。通通你就是双手一摊，反正没来就算了，然后谁怎么样
随便，
对，随便，对，反正有招待，你就有这些人，
对，
让他们去 cover 吧，就
反正我就是过完今天，
对，你就当做你是那个通告艺人，你就是来对把时间走完哦，就结束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要办婚礼的就是我觉得招待是很重要的。因为招待其实当天会有很多的决策是你要帮新郎跟新娘做决定的。嗯，对。譬如说因为像很多亲戚可能譬如说像到时候在礼金桌上也会有很多问题。可能你们已经说好了你们就是要一起合放。可是到时候可能又有某个亲戚哎不行啦怎么可以一起放分开分开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的人会出意见，那这时候男方的招待跟女方的招待，你们就会必须要替新人做这些决定。所以你们那时候，如果你今天是招待的话，我觉得你也就是可以，就是好，今天就是我要帮你做决定，所以今天就是听我的。
对，
对，那新人可能要有这个共识，就是说，反正当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相信招待。
即便也，我跟你讲，再差也不会真的发生怎么样的事啊！我觉得再差，大家还是要把饭吃完嘛，对，流程还是要走完，走完就结束了，就这样。
对啊，对啊，
对，就是这样。
就是办婚礼要是开心的啦，所以最后一天就放松一点。嗯，对，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差错啦，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的桌数，我们家宴，所以桌数相对少。
不然你想得到最大的差错会是什么？
我之前有遇过比较大差错，是真的会不开心的。可能譬如说，像是在播影片或者是音乐的时候，是那个餐厅他们出差错。
我觉得还好，就等一下吧。
哦，也是啦，
对啊，就等啊。
是啊，可是那个我已经算是觉得比较大的差错了，其他我都觉得还好，因为譬如说像如果有多一些人或少一些人，那就是钱可以解决事情。
而且你想，餐厅这时候设备出问题，主持人出来扛啊，主持人干嘛？他出来扛啊，不是吧？
哦，对啦，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而且老实说，这个婚礼吃那么多次，我在下面吃。影片放不出来， 也没差吧，我聊我的天啊，对不对？
嗯，对啊，
真的把影片放出来搞到我，
其实也可能只是新人比较注意、哦、
对，其实根本没有人 care， 你就不用 care 这么多，你影片放出来我搞不好也还在聊天，我也没看，对，你
给点尊重吧
没有，我意思是说就大家就在叙旧的，对，你也不用那么哎、欸，怎么这个时间没有接上，这是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不会啦，大家也不会这么在意，就是哎、欸，影片哎、欸，影片哎、欸，现在干嘛这样，
婚礼那天就是 enjoy， 然后 take it easy、
啊、放松就好，这是出的是多喝两杯，对，放松一下
但真的其实说实在，就算你当天开始觉得放松，但我觉得真正放松的时间是隔天早上，就你一睡醒就会觉得哇塞好爽，我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我终于今天起床之后不用再讨论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拿什么东西，对什么稿，
可是还还东西我觉得是很累啊、
那就还好，那只是就是已经相对简单很多啦、哦、我觉得办完婚礼隔天真的很棒，
不会，我觉得当天我就觉得很棒
哦，当天就觉得
早上起来，对，就是哇，
终于要结束了这一天，
马上开始倒数，跟跨年一样，哇，这个很棒很棒，舒服。
哦、所以小佩宝就是要怎么样 ，enjoy 吗？
对，当天早上一开始就
放宽心
，enjoy。
好，然后找一个你信任的招待，
对，不要再因为任何小事影响你的心情，对，出事就多喝两杯。我跟你讲，这个场子总会有人要出来。
欸、那我问你，如果是那种就是亲戚啊，或者是亲家公、亲家母，直接喝了大醉这样，然后麦克风一抢就要上台唱歌，这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家宴上，你也还可以 enjoy 吗？
我 OK 啊，为什么不行？
哦，真的假的？
他 enjoy， 他心里想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不会啦，我觉得还好啊。
哦，所以你觉得有人喝的超级醉失态那种还好，
就笑话而已啊。
哦，
对啊，还好吧。
嗯，
我就蛮
担心我爸会喝得太醉的。
哎、欸，很好，那他也是就主婚人啊，也还好吧，其实他的主场、欸、
哦，好啦，也是啦，
还好，
好，
觉得还好，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
下集再见咯，
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